你们要听他。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6年9月30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Hear Ye Hi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930。那晚上好，朋友们，让我们保持站立一会儿做个祷告。那来到芝加哥总是很高兴，那特别是今天下午。那在开始复兴之前，让我们先跟这位王说说话。我们的天父，今天我感谢你，使我们的有幸站在你的同在中，有神道的事工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意识到，在我们的主耶稣再来之前，人的儿子们已经被赐予了这伟大而庄严的义务，就是把福音传给地上所有的受造之物。现在在芝加哥这次复兴的前夕，天父，我祈求愿他完全在你智慧的旨意中，我相信这是你仆人正确的选择，将我在这次的复兴中来传讲。父，我祈求你将神的灵重新浇灌在我身上，说可以沐浴在你的良善中，晓得你的道，并将你的道带给人，因为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刚才站在过道那里听到了美妙的歌声，我告诉你，你会觉得那你已经在向上边的路上去了。那听到这美妙的歌声，又能见到这位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弟兄，那正是靠着神的恩典，那和教会的呼召，我才被再次来派到我的家乡，那我几乎称芝加哥为我的家乡了。那我来这里边对你们传讲了很多次了，那你们总是在参加，那我为此爱你们。那在芝加哥举行的这次大的聚会上，那我心里定了意，当我来这里的时候要为主耶稣尽我的所能。那我刚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亚速萨街的聚会回来，那在那儿我们有了一次美好的圣灵的浇灌。那纪念，那我们知道在美国这是第一次圣灵在这末后的日子再次的恢复过程中降临在人们的身上，那这就发生在阿苏萨街。那里有很多人参加过最初的阿苏萨街的聚会，那在这伟大的新年我们在安吉鲁斯堂聚集。那第一天晚上我们讲道时，主就以极大的祝福与我们同在。南吉鲁斯堂只能够容纳5500人，而他们让6000人进来。消防局长在我到达会场前了一个半小时就关闭了大门。那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不得不在聚会当中离开，才能回来参加其他的聚会。那来到芝加哥，那我们在那里没有大规模的为别人祷告，因为紧随我之后的是奥罗罗伯茨、杰克科伊、那汤姆希克斯，还有其他在这方面有更加杰出施工的弟兄们。那所以那我们就避免了这么做，那他们能像往常一样来大规模的来服侍会众。那大家都知道，那约瑟弟兄是我在芝加哥亲密的朋友，那能与他的教会以及芝加哥的信徒们在一起是莫大的荣幸。那我相信那这周当我们一起祷告进食等候主的时候，神会将他的祝福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一次新的圣灵的浇灌。那刚才在车里，在从杰弗逊维尔港来的路上，我听到有人在唱，那神正借着他的灵运行在地上。当神运行时，迹象和奇事就会发生。哦，主啊，在我里面运行，这是我真诚的祷告。那当我开始意识到，那我不再是个小伙子了，那我该做的事情那必须立刻去做。那另外知道到主的到来已经如此的接近，那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呢？我们应该如何行事呢？我们应该怀着多大的热情和期待等候主的再来，竭尽全力的赢得每一个魂归向基督。因为时局越来越黑暗，随着怀疑和不信的风云笼罩着我们所爱的国家，那现在就该是我们拿起镰刀竭尽全力收割的时候了。 那我常常想主啊，在你来之前必须先有一个伟大的这个或那个。那接着在几星期前我读到一段经文，那改变了我对这点的看法。你知道主将会被一间伟大的教会造来，这没错。那我们已经有两千年的时间来组成这间教会了，他们已经在那边等着复活了。他们是借着信心离世的，就是你们的父母们，他们曾为赢得奖赏而战，航行在血海中。我们今天应该成为怎样的人？那在我看来，在预言的道中没有剩下任何一件还未应验的事了，那或者说没有任何事能够阻碍主耶稣基督此时的再来。圣经中的事没有留下任何的一件，每一件都应验了。那现在正在等候主耶稣的到来，我们今天下午该如何的行事？我们应该说话行动如同这是我们最后的时刻一样。谁知道这是否真的是最后的时刻呢？对我们中的一些人，也可能是对所有的人，这就是最后的时刻。但让我们如同这就是最后的时刻一样行动，让我们像从未有过的那样祷告，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尽力去做我们能做的一切。因为记住，作为必朽之人，我们只有这一次的机会。从此以后，我们离开这世界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要进入另一个世界。我们在那个世界没有机会再赢得任何的灵魂，所有赢得的都要在现在赢得。如果这真的是我们的最后时刻，那我们该如何度过这一刻？今天下午我安排我来讲道，那今晚我要为别人祷告。要顺便说一下，我的弟兄彼得保罗，那是我一起来的，他们会在6:30来到7:30发祷告卡。那我认为聚会那时那就会开始。主要愿意今晚我们要为别人祷告，那我估计每次聚会都是在这里，那夜里的聚会，那或者确切的说是晚上的聚会，为约瑟弟兄还有这群好弟兄参加的这次大会祷告。那约瑟弟兄，那你在整个会场都能够听清楚吗？那楼上人能听到吗？很好，谢谢你们。那今天下午我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因为那你们还可以再回来，那么先回家吃饭然后再回来。那在我读这道之前，那我要说我真诚的祷告是，哦神啊，快快的行一些事吧。几天前我有一种最糟糕的感觉，在我回家之后坐在树林里时，我出去到树林里边去休息打猎，那正坐在那里时，有什么东西对我说话，就是，那我不想对会众说这些的话，但我真的感觉到，那我想我得去检查一下我的精神是不是正常。我就感觉到对传讲主的再来那如此之近，那我种强烈的趋势，也是我想，也许那只是我，也许那只是我的想法吧。那我看到个称颂的圣经也表明了同样的东西，那所以那有时我想，那我讲的是否足够有力呢？有时候我会谴责那人的儿子们的行为，那反对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那些他们在处在的日子里边行事的方式，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你们，我爱你们，但我们是一支伟大的军队在前进。那当我看到这支军队的队形被打散了，道德标准放低了，我真是无法忍受，我必须直言不讳，那这就是我所能做的。我相信如果现在告诉你真理，在审判台前你会更加爱我的。那如果你去看医生，如果你知道你有某种可怕的疾病的症状，那病会夺取你的性命，而医生却拍着你的后背说，啊，你是个身体健康的火箭，啊，你不会有事的，只管去吧，你不会感谢那个医生的。巴不得那个医生只是带着赤裸裸的真理过来，拿这把刀说，让我们把这东西处理掉吧，没错，要把它清除出去，所以如果它疼就让它疼啊，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纠正并继续前进。这就是道的用途，那是传道人的职责，要纠正教会中的事情，为神的荣耀而继续前行。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愿主在我们读这个称颂的道时来加添祝福。那今天那从马太福音16:1开始读，啊，或者说是17章，那请原谅，马太福音17章，那我只想读这道的一部分。过了6天，耶稣独自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服洁白如光，看了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他们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你若愿意，我们在这里造三座帐幕，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还说话的时候，看呢，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一个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最后几个字儿是我的主题，你们要听他。你知道神多次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聚会、不同的人数中与人相会。有一次他与500人聚在一起，有一次他与70个人相会，那里曾与12个人聚集在一起，那接着他与3个人聚在一起，他甚至跟一个人相会。无论哪里有人愿意聚在一起，神就在那里相会，他已经应许了要与人相会。因此今天下午他肯定在这里要与我们相会，在这间会堂里与这些美好的人相会。神喜爱与他的仆人来交通，神喜爱向人的儿子们显明自己，他喜爱展示他的能力。那任何圣经读者都知道，神喜爱展示他的能力，他让人陷入那无法自救的境地，以此向他们表明他爱他们并引导他们。那看看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旅程中，那是今天旅程的一个预表，我直接将他们引向死亡的陷阱，然后展示他的大能。那当法老那他说我愿意让他们去，那神却说不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只是为了显明神的大能。那我相信这就是神让事情以现在的这种方式发生的原因。那当了那大的冲击最终来到时，他喜爱展示他的能力，并向人的儿子们展现他的爱。那几天前读这段经文时，我似乎那得到了新的启示。那这段经文对我来说那一直都很不寻常。那你知道神的话语是如此的永恒，它如此的充满了启发，那不仅适用于某个时刻或某一代的人，神的道是永恒的，同样在真理中。那知道那同样的道激励了门徒，他曾激励了第一批的门徒，那然后是跟在后面的人，那一直到路德的时代，那再到卫斯理的时代，那在每一个时代，今天他对我们依然能满足一切，那满了启示，那就像他第一次被赐下的那天一样。那如果这世界要继续存在100万年，那道对将来世代的启示也与对我们一样，因为它是完全的，那它总是会为那个时代赐下的。神在他的道中所做的何等的伟大，那即使在世界还未成型之前，神因着他无限的怜悯还有他的无限，他已经预见了万事，甚至在他尚未说出一个字儿之前，圣经就说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道成了他自身的一部分，那一个字儿就是一个思想的表达。当神看到那他的同工早晨之子撒旦那以某种的方式欺骗了他，那神那托付给了撒旦大的事情，而撒旦却将神创造的东西给扭曲了，从中制造出了邪恶。那神在思想中构思了怎样的东西，那当神说出这件事的时候，这就成了现实，成了他的一部分，永远永远不会失败。这就是他，他就是道。所以神在创世以前就知道你会在这里， 他在创世以前就知道你的名字。那想一想这点，那很多时候，那我们唱这首歌，那新名字被写在荣耀里，那今晚也唱，但那是个错误。在地上还没有人类之前，他就被写了下来。你们的名字那时就被写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阿们。想一想这点，圣经说耶稣是创世以前就被杀了神的羔羊，他用了4000年的时间来应验，4000年后他真的被杀了。那神在起初说出他的话时，他那时就被杀了，因为神的道不会失败，明白吗？那圣经在启示录最后一章说，这兽将欺骗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被记在从创世以前被杀是羔羊生命册上来。那这岂不是你快乐吗？想想我们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被写下了，那羔羊被杀时，我们的名字就跟他连在了一起。阿们。何等的画面，何等的真理。那这幅变相山上的画面，那就像人们所说的，那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就近它。但因为时间的缘故，那今天下午那看着这画面时，我们想从神聚集的这三个的角度来就近它。那在神的道中30个确认或见证，那我想让你们明白，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那就是信心、盼望和爱。那彼得，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这位那充满信心的那伟大的人物，他总是那伸手抓住信心，那不管你能否看起来。而盼望雅各，那约翰是爱，因为约翰那甚至连他的书信也被称为爱的书信。那曾经约翰不是这样的，你知道他就是那位想叫火从天上下来毁灭他所在的城市的人，因为那里的人不愿意卖给他们东西吃，那如此的恶待了他，那他就想把整个的城市都烧毁。但是当耶稣抓住了他之后，就把他变成了一个有爱的人。那这就是神的作为，在他改变我和你这样一些内心刚硬的人时，就将我们从自私和冷漠的动机中转变成只爱神的爱，并使我们的心融化。那他选那些人作为见证人，那我们今天下午可以从一个大的角度来就近这一点。那从主降临的角度，那叫首先是摩西，然后是以利亚，那接着是耶稣。那然后我们注意到，那彼得当时在场，那只是受到了启发，因为他刚为耶稣是谁做了见证，他受到了启发。那当一个人被启发并且读了启示的道时，这两种的启发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果效。那就永远不会，那无论你把道研究的多好，那除非你启发了自己，否则的对你就没有任何的益处。那需要你的启示，那这道是已经被启示了。因此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来覆盖我们的启示，神在新的启示中席卷下来，用他的能力、他的爱以及他自己向我们吹气，好让他启发我们、激活我们并唤醒我们来面对他的道。那接着当这道被带进启示的灵里时，你就会看到神迹奇事的发生，事情就必会发生，因为那这两者来到了一起。那我认为正如约瑟弟兄更印出了那篇信息，那时候在施弗伯特的讲道主题是鸽子与羔羊，你们中许多人已经读了。那鸽子是天上鸟类中最温顺的，那羔羊则是地上动物中最温顺的。那鸽子不能够栖息在狼的身上，那都不能够住在性情恶劣的动物的身上，因为他们的本性不同。那鸽子只能够停留在与了自己本性相同的地方。那今天下午的情况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的本性从世俗的事物转变为圣灵的本性，那神就会站在我们这边，并与我们同住。那被启示的信徒，那在被启示的道中，这两者的结合带来果效，这使道变得有生命了。因为你心中的启示是道活了，因为那里可以拿一粒玉米把它放到桌子上，那不管它被打磨得多么好，可能有14克拉，但是永远也长不出玉米来。那不管这张桌子多么的漂亮，那不管那桌子上的黄金多么的纯正，那或者这玉米多么真实的发芽，那这玉米必须落入肥沃的土壤里才能够结出果实来。阿们。哦，我喜欢这点。那当神的道被放在被启发的信徒的肥沃土壤中时，它就会完全产生出神说都会产生的，因为它不能失败。这是神永恒的道，当这道被接受时，它被唤醒人，它被把我们带到某样的东西上，那那就是灵感。那除非悔改，否则人就不配，他就根本无法接受这道，除非他先受到启发。那看看彼得，那他在那里边，他说，那他们说，人说人子是谁？有人说啊，不是的，你是约翰。那其他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先知耶利米。那其他的，那他们说你是那要来的先知。但耶稣回答说，你们说我是谁？瞧，救恩并不见据别人的想法，而是取决于你对他的看法。神的医治并不见基在某个批评家说的或教会所说的，而是见基在你在神启示的道中的完全的信心，你如何被启示来相信的，那个带来的结果。瞧，那你受道的启发，他为你做成了什么？人说我人子是谁？他说，那有人说是耶利米，有人说是先知。他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哦，有时候那真说出这些话是要付上代价的，有时就会导致那个家人的分离，有时就会导致教会中的分离，有时就会导致在社团还有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分离，有时的甚至会在夫妻之间造成分离。那就是为了要真正说出这句话，但我喜欢彼得，他犯过很多的错误像我一样，但这一次他是真的受了启发，谢了很快的站了起来，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呵呵，何等的圣美，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这就是了，启发，被启发的启示。哦，他受到了何等的启发，他站在这位弥赛就是道的面前，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的父启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那是什么？他是基于启示，明白了吗？基于主耶稣基督通过他的道所给予的启示，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虽然看起来阴间所有的势力都会与之对抗，但是无法胜过他。神说的仇敌要像洪水涌来，我必树立一面旗帜抵挡他。神必行这事，那当所有那折磨的门都在挤压那个小教会时，我们依然不能够胜过他。 这教会必继续前进。我想起了早期的门徒，那当时他们不过是一小群人，那就世界来说，他们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没有能力，没有学位，也没有任何的宗派来支持他们，他们一无所有。但有一样的东西，就是他们在五旬节那天领受的圣灵。他们不需要更多了，因为神一直说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启示上。那当时的教会世界完全有能力将他们关在外面，那伟大的公会法庭本可以拒绝他们。那如果他们依靠自己的哲学或神学，那他们一开始就会被压制住。但1900年过去了，阴间的门仍然在对抗他，但教会却依然在前进，并且会继续前进，因为耶稣这么说了，被启发了，那会让富人、穷人、乞丐，无论是谁，都聚集在一起，称彼此为弟兄，愿意同敬拜主，并不以此为耻。圣经说，我的百姓必不至羞愧。怎么完全有能力借着神的启示宣告耶稣基督是复活了神的儿子，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公元33年所降下的古时的五旬节的祝福，今天仍然同样的伟大，并且像当时一样的启示人，并带来同样的果效。那么无论批评者或别人怎么说，那都会发生，因为启示总是会带来这些的结果。如果道被放入了启示当中，那么果效必会显现。那看看人类的开始，那当我们的父辈被驱逐出伊甸园时，那在那大而悲惨的时刻，那注意，那当该隐和亚伯敬拜主时，他们两人都按宗教的方式过来，那两个人同样的虔诚，该隐和亚伯同样的虔诚，他们都搭建了祭坛，他们都敬畏神，那他们都敬拜，他们都带来了祭物，并放在了祭坛上。那该隐想要取悦神，并真诚的想要在神的眼中蒙恩。那很多时候，人们认为只要真诚的就够了，但是做不到。有一条路，人以为正。那如果说有什么事是人应该真诚的话，那就应该是关于你的永恒归宿了。没错。那几天前啊，或者说几个星期前，当帮忙。那把那八个芝加哥人，那从在我家后面失事的飞机上拉出来时，那他们一截胳膊还有肠子挂在树上，那头落在田里。那时候就想着，应该，那我在芝加哥尽力传讲了嘛，我做了一切的事儿嘛。那些人坐在我的施工底下，那在我的施工下，我又没有向那些在去聚会的路上转眼遇到永恒的可怜的人传讲的基督呢？那我看到他们把人的碎片从一个地方那拉到另一个地方时，我是否有过机会？那他们认识了主耶稣吗？无论他们现在在哪，他们永远无法离开现在的状态了。那所想，我们是否应该无论付上多大的代价做深深的真诚？有时候真诚需要付上巨大的代价，但我们最好还是真诚，尤其是在正确的事上，我们必须要真诚。那当我经过时，那见过那些异教徒敬拜的场景，他们焚烧自己的孩子，将他们喂给鳄鱼，还有各种人的献祭，那他们互相的鞭打，躺在尖刺还有钉子上折磨自己，砍掉自己的手，折断自己的脚等等，弄瞎眼睛，瞪眼看着太阳，直到失明了。尽管他们怀着极大的真诚做这些的事，却仍然是错的。我们必须不仅真诚，我们必须借着神的道被启示，这样基督与他的道结合，让他们结合在一起，是说了个行的，就像过去一样，必须的。这样那注意，那亚伯来的时候，那让该隐献上他大的祭物时，他跪了下来，他敬拜主，他跟亚伯一样的真诚。但亚伯那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圣经，他因着启示带来的这羊羔，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告诉他的，是启示他带来一只羊羔，用葡萄藤拴着羊的脖子，牵到祭坛那里宰杀了那只羊羔。那神 就见证说他是义的，因为神启示给他了，同样的启示贯穿了所有的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那永生神的教会并不建立在某个建筑上，不是在什么财务上，它不是建立在公众的社会地位上，不是建立在教育上，这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所启示的这个启发之上。这完全是真理，这就是永生神教会所站立的地方。那在那里边还有另外一个画面来说明这点，就是旧约中儿子的设立。那在旧约里，当一个男孩出生时，那一个男孩在旧约里，当一个男孩出生在家里时，他会由一个家庭教师来教养。那今天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关于儿子的画面，就是生在父的家中的。那么读约翰福音14章，那里说在我父的家里边有许多的住处。那对我们西方人来说，这听起来不对劲儿，那里必须到东方才能够明白的是什么意思。那家就是他的王国。那在我们的日子里边，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在我父的国里边有许多的宫殿。那另一种的翻译是在我父亲的公寓楼里边有许多的公寓，那他也翻译的不准。但是在我父的国里有许多的宫殿，因为这位父亲那拥有那广阔的省份，那巨大的地区，那他在那里各处那都有许多的仆人。当他的儿子出生时，他就为儿子找一个合适的家庭教师，那这位教师足能够很好的教育孩子，培养他，那帮助他成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那天上的父，那他是何等的美好。那当他建立他的教会时，就赐给了我们一位导师，那是天上最好的。那这位导师值得信赖，能够引导我们带领我们，那就是圣灵。这是教会的导师，带领教会在神的诫命中成长。那然后当这位父亲将教育儿子的权利给了导师之后，那这位导师需要向父亲汇报儿子成长的情况。那虽然这儿子是所有产业的继承人，但直到举行了仪式，履行了应尽的职责，证明了自己是配得的，他才能够真正合法的获得继承权。那今天那地上有很多人，那我是怀着尊重这么说的，也许这里坐着的许多人那并没有绝对的生活在作为神儿女的特权之下。那我并不是说你们会失丧，那不，因为若神拯救了他们，若是他们失丧了，那么他就那我不想穿墙教义，我只是说，那如果神，那如果你，那不是引起的情绪激动，那如果神明知道他会失去你，却拯救了你，那就违背他自己的目的了。神不会这么做的。那他拯救了你时，你就是得救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这里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你们仍然是儿子女儿，但你们却没有活出你们所有的特权。那你每天的行为，那当圣灵把消息带到父面前时，他会把你所做的事说给他。那你仍是一个儿女，但你永远不会被带到应该在的地方。那教会中的伟大恩赐那被如此的滥用了，那对他都没有了任何的敬畏，那只成为了一堆那随意的行为，甚至给公众都带来了羞辱。那圣灵何等的愿意来管理来纠正。那有时传道人那牧养教会那变成了饭票，而不是想着天堂还有我们在那天要做出的交代。我们必须传讲真理，因为神会，那如果他给了我们神圣的职分，那他就会要我们交账的。所以如果你得到了启示，那注意，那这个导师把信息带给父亲说，那孩子的进步是好还是不好， 那如果那无论外人怎么说这孩子，那农场的仆人们怎么说这孩子，那都愿意想尽办法来讨父的喜悦。那无论世人怎么说你，你都要努力讨神的喜悦，尽你所能的来建造神的国。那永远不要分裂它，那要一起建造。那不要用宗派的障碍把它分裂了，那不要让人放在教会里边的小的事情导致弟兄们分开。那因为你是卫理公会的，那就跟进行会的握手。那因为你是长老会的，就要跟五旬节派的握手。我们是弟兄，不要让人的铁丝网把你与永生神的圣徒的交通隔离了。他们是我们的弟兄，拥有同样宝贵的信心。那即使他们没有跟你同样的感受，你同样为他们祷告，与他们来往，与他们交通，神会在他们的心中传递他的爱。那注意，那当这个儿子逐渐长大，那接受了导师的教育，那变得更加的成熟了。那这就如今天的教会，那正在被培养长大。那从最初阿苏萨街的大复兴以及许多伟大的圣灵的浇灌开始，那教会正在成长。但不要像该隐那样走向世俗，而是要留在血的遮盖下。这正是父要求的，必须在血的遮盖下。那再注意这美丽的画面，那当这儿子到了能负责任的年龄，或者说到了那成年的时期，那比如今天我们所称为的21岁，那如果导师向父报告说那一切都很好，那这个孩子那是要很勇敢的人，那他对父的国充满了热情，并尽其所能的想让父的国得着改进和提升，那么这个儿子就会得到我们所说的那儿子的设立，儿子的安置。那这父亲就把他带到一个公共场所，那在会众的面前来设立他。那同一个儿子是多年前出生在家中的，那一直都是他的儿子，但他的品格和行为把他带进了另一个的职分。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到这点。那五旬节派浸信会长老会教会的品格，我们的品格应该使我们上升到一个可以应对当前危机的职位上。我们是何等的羞耻，在危机的时刻神会回应吗？他不仅会回应，还会在危机的时刻彰显。那只要人们聚在一起，那无论是两三个人还是更多，并且祷告，那他说他会从天上垂听我们的祈求。那注意，当这个导师带来信息时，那这位父亲终于带他的儿子那到他得到彰显的地方。那现在就是教会要被彰显出来的时刻。那相反，我们就画出了小圈子，那进行这些小型的那布道会的坚持，这些的小的教义，还有这些小的教派，使我们彼此的分离。神怎么能在这种的状态下浇灌他的灵下来呢？他爱为了公会的人，就像爱你们进行会五旬节派的人一样。那这些人都是由同样的血所买赎的，瞧，但我们却画了界限。那如果其他人画出了界限，那你只要沿着他的线活，那他会感到，那你做盐，神就会让他渴的。你只要愿意做盐，你们是地上的盐，那盐只要这接触就能保存，那盐会创造渴求。当人们看到你活出神儿女应有的生命时，他们就会渴的。那然后我们看到，那这位父亲领着他的儿子出去，那给他穿上华美的袍子，把它呈现在公众面前，那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面彰显的旗帜，那宣告说这是我的儿子。那儿子在这个仪式上得到了权利，换句话说，他的名字在支票上，在银行里就跟他父亲的名字一样的有效，因为他是一切的继承人。赞美神，我多么的高兴，在某个伟大的日子里神必再来，就会彰显他的教会， 纵然使我们将成为万有的继承人。那正如耶稣神把的儿子基督带到了变相山上，那带到三位见证人的面前，爱、盼望和信心，那这三个元素是解决教会所有问题的足够的元素。那你让信心、盼望和爱进入教会的群体中，那看会发生什么。那所以他在所有的那伟大的要素的面前彰显了他的儿子，盼望、信心和爱。我让你们注意，那在云彩下面还有另外三个人，摩西、以利亚和耶稣。那里有三个，那三是一个确认，那对任何事情的确认。神在父、子、圣灵这三中得到确认，并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在三种彰显中得到确认。神曾以父的身份显现，然后又以子的身份显现，那接着又以圣灵的身份显现，那每次都是同一位神。所以那这个并不难明白，那他们为此引发了许多严重的争吵。其实这并不复杂，这很简单，神正在显明自己，那神在变相山上向盼望、信心和爱，就是慈爱来显现。那注意的，那彼得一得到这个意象，那我喜欢出现在神在做事的地方。你呢？哦，我能想象那其他的门徒多希望那他们也能上到山上去。那我真是喜爱在那里，那神在做事的地方，神把他们带到里边。然后我喜爱这点，神并不把大的宗派带到一边，他只把个人分开同他们交谈，他把你分开来和你说话。有时候在你在壁橱里边的时候，那当你觉得被带领出去而你不愿意去学，你可能会错过一些的东西。神想你去教会，他想借着他的道，借着他所做的行为向你显现一些的东西，那你不去那就会错过一些的东西。哦，我能够想象当彼得、雅各和约翰从那山上下来时，他们绝不会为任何的东西错过那座山。真希望我曾在那里，那不是吗？能看到那事儿。当神把他们带到那里并彰显他自己时，那注意，彼得那他又得到了启发，那他想有一个真正的交通。他说让我们在这里边搭三个帐幕吧，那他真是想建立一些的宗派。他说我们要为摩西搭建一个，那为以利亚搭建一个，再为你搭建一个，我们就在这里边来个分别。那我们会有三个不同的教会，那三个不同的教派，那都在这里。那彼得以为这样做很好。那我们注意，那看看这个，那接着一个影子降临了下来，或者说一片云彩，怎么看着耶稣他的衣服像太阳一样放光，神在彰显他的儿子，把他分别开，把他跟摩西分开，把他跟以利亚分开，把他跟宗派分开，他把耶稣安置在那里，怎么回头一看，只见耶稣。阿们，天上这时有个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瞧，摩西代表了律法，没有人能遵守律法，那律法被赐给了以色列是因为他们要求律法。出埃及记十九章是以色列人所犯的最大的错误，恩典预备了羔羊，预备了救主之后，他们却说给我们点事儿来做。这正是今天人们试图凭自己的努力赢得救恩的方式，让你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做到这点，一切都是其恩典。哦，我爱这点，没有人，你得救不是靠行为，而是靠恩典，不配的恩典。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义救了你，并借着自己的恩典招了你。摩西代表了律法，没人能通过律法的行动而得救，然而彼得还想围绕着建立一个教派。 就是我们要搭建三个帐幕，我们要为摩西建一个，因为能让那些想留下律法的人来遵守律法没关系，让他们遵守律法吧。然后他说我们要为以利亚建一个，那以利亚代表的不是律法，而是神的纯洁、神的圣洁和神的审判。以利亚代表了神的公义，那种严厉的公义。那以利亚，那亚哈曾派去了那对付他的50个人，他从天上叫火下来烧灭了他们。那他必须，那说我们不想要神的审判，我们不想要神的律法。但现在那么看到正站在那里，我们作为罪人怎么能够站在神那神的审判面前呢？我们做不到。我们打发人上山去抓以利亚，神借着以利亚从天上叫火下来审判了他们。他说如果是神人，就让火从天降下。后天呢，那摩西站在那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怎么可能承受律法呢？因为没有人神能借着律法而成义，我怎么能够承受神烈火的审判呢？我根本做不到，我们肯定会失丧，被定罪，彻底被消灭的。现在让把目光转向这里，我们看见了摩西，也就是他的律法，还有以利亚他的审判，那这些全都过去了，他们只看见了耶稣，他代表神的爱。我要的不是审判，我要的不是律法，主啊，你的怜悯和慈爱是我昼夜祈求的，因为正是神爱的工作，才是我今天从神的律法、愤怒和审判中得救。是神的爱，律法无法做到，烈火的审判也无法做到，在神的爱将我们引向了基督，不是教派能做到的，不是其他的东西能做到的，而只有神的爱。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唯一能拯救的，这是唯一能医治的。那为什么你不听他呢？这是唯一有平安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享安息。这是唯一有医治的，我是医治你一切疾病的主。这是唯一能除去罪孽的，我的魂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你们要听他，不是凭感情，不是凭辛苦的工作，不是凭宗派，不是凭律法，不是凭信条，不是凭宗派，但你们要听他，他是唯一拥有永生的，他是唯一能拯救你的，他是唯一能遇见你，站在神人之间，架起桥梁为你开路的。没有律法能做到，没有审判能做到，没有任何的工作能够做到，除了耶稣的爱什么都做不到。就是君的这首老歌里边唱到说，主宝血当颂扬，洗我罪免死亡，赐活权势无双，唯有耶稣宝血，靠主宝血享平安，唯靠主耶稣的宝血洗去困苦并愁烦，唯靠主耶稣的宝血。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你们要听他，他是那位在那临终时站在死亡幽谷中的，律法无法在那里站立，审判也不能，如果能就永远无法越过死亡了。但当我看见神的爱伸出双臂站在那里为我的罪做赎罪祭时，那是我想要的，那是我所求的。前些时候在瑞士，当我穿越瑞士的那白色的阿尔卑斯山时，那里面许多的读者，那我们这么快就忘记了这些伟大的英雄的故事。那比如阿诺德·冯·温克里德，我们中许多人在书里边听说过他，他是瑞士早期的伟大的英雄。那单个和平的民族从德国来到了那里，在山里边建立了家园时，那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那今天你可以从那里边经过，一提到他的名字阿诺德·冯·温克里德，当你这么做时，他们的眼泪就会流淌下来，他们的心又会为他们伟大的英雄而被感动。有一天带着侵略军进入瑞士，那践踏一切， 那只留下了混乱，那焚烧他们的家园，那杀害他们的孩子，强奸他们的妻子，杀死了年轻人，驱赶他们的牲畜，还有生活来源，焚烧他们的农田，那凡他们无法吃掉的东西。那里只大的侵略军继续前进，什么也无法阻拦他们。那他们从山上滚下的巨石，但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那这支瑞士的小军队被逼到了平原那个小角落里，那他们已经走到路的尽头了，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那这支大军那将长矛举在前面，那么整齐的行进。那瑞士的军队则徒手站着，只能拿着他们能找到的一些的东西，那干草叉，那一片金属或他们能捡到的什么武器。那么绝望无助，那么尝试的一切都失败了，那除了混乱和毁灭，什么都没有留下了。他们的妻子孩子，他们的国家在消失，所有的一切都在消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敌人。那这支军队将这最后一小部分的瑞士的军队逼到了一个地方，这支大军像一堵石墙一样，手持长矛训练有素的行进。那他们将这小小的瑞士军队包围了起来，瑞士的军队什么都做不了。那接着阿诺德·冯·温克利德则走了出来，他说，瑞士呢，今天我要为瑞士献出生命。他说，我们一切的尝试都失败了，就是在那边山谷里有一个小房子，我的妻子和孩子正等着我回家，但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因为今天我要为瑞士而死。他们说，你要做什么呢？阿诺德·冯·温克利德，他说，你们只要跟着我，那用尽你们一切所有的来征战。那他扔掉了手里的标枪，他向天举起双臂，他呼喊着为自由开路，他冲向了长矛最密集的地方，他高声呼喊着说，为自由开路。在他冲入了最多最密集的长矛的丛中，他拢过一大把的长矛，将他们猛地扎进了自己的胸膛。他所有的长矛迎面刺向他时，他奋力向前冲，把所有的长矛深深地刺入了自己的胸膛。如此勇敢的英雄气概，让每个瑞士士兵内心的血液都涌动了起来。当他们看到这个的时候，他们就跟着冲了上去。这壮举击溃了外来的敌军，那敌军看到阿拉托冯温克利德如此英勇的行为之后，他们阵脚大乱，不知所措。那瑞士的士兵们拿起手中的武器冲了上去，把敌军赶出了国家，保卫了他们的家园。据我所知，从那天起直到今天，他们再也没有经历过一场战争。难怪当你向那些山里的人提起阿诺德·冯·温克利德时，他们脸上放光，眼睛发红，泪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他所做的很勇敢，他说，我的朋友们，那只是一件小事儿，那只是一件小事儿。有一天，等亚当的族裔被逼入了一个角落，在那里律法、审判、先知所拆来的一切都失败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人类注定要完蛋了。阴间的大军正在前进，那他们的队列训练有素，那每个人都走在自己的位置上，他们把亚当的孩子们逼到了角落里，再也不能往前走了。我们拆来了律法，人们无法遵守，我们拆来了审判，人们不愿意听从，我们继续向前走，我们拆派的先知，人们却将先知用石头砸死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他们被逼到了角落里。但有一天，在荣耀中，天国最宝贵的那位走到了神的天使面前，说，今天我为亚当的孩子们献出我的生命，今天我要做一件来打破敌军阵营的事情。众天使都说，你要做什么呢？ 你要做什么？他借着童女来到了世上，在格勒格他，在他去到了格勒格他，他站在这地上传着福音。他说，我要给你们一些的装备，我想让你们到耶路撒冷去，我要你们在那里等候，因为我要给你们穿上军装，我要让你们成为战士，去抵挡敌人的诡计。但在你们进入战场之前，要先到耶路撒冷去，在那儿等候，等候我要给你们的。那你们要跟随我，借你们所能的去征战。然后在格勒格他的黑暗的日子，神的羔羊，从荣耀中降临的神宝贵的儿子，他从未选择宗派的道路，他从未走一条轻松的道路，他从未采用某种教会系统的形式，而是走到了长矛最黑暗最艰难的地方，死因的幽谷。他抓住了所有的死亡，将他们揽在怀中，像英雄一样的死去，也在五旬节那天差来的圣灵。现在男儿女儿们，我们所拥有的，让我们尽一切所能的用它来征战。那些军队已经被攻破了，敌人的队列已经被打乱了，神的意志发生了，神的大能临到了教会，我们继续前进，因为我们只能用自己所有的去战斗。我可能无法按他的行事方式行这件事，我可能无法正确的成为他想要的那种人，但我想用我所有的去战斗，像我们伟大的英雄主耶稣所做的那样，穿越幽谷，在那天站立，等军队和旗帜倒下，敌人横扫一切的时候，让我们用我们所有的去战斗。让我们低头一下，我们思想那位代替了我们位置的人，只有主耶稣能做到这一点。我向你们仔细思想一下，我说伯兰弟兄，永远不可能去传福音，也许你并不该去做这事儿。你说我永远不可能为病人拥有信心，也许你不需要这么做。我永远不能像这些来自瑞典或其他地方的歌手一样的歌唱，那我永远做不到，也许你并不需要做到。在你今天所拥有的，你难道不愿意站起来走向最黑暗的地方，用你唯一能够做到的方式去战斗吗？我们亲爱的天父，这是给你的。仰望天堂的护栏，看到我们伟大的英雄主耶稣都如何来到世上，如何献出自己的生命，并进入了死亡的幽谷，使我们能穿越那里，到了美好的信心之上。主啊，我今天祈求，愿你激励这群，什么拿起你赐给他们的，即使只是用声音做见证，即使只有这样，或许允许某种的疾病，或者让撒旦来做，把疾病加在他们身上，好让这疾病能够得着医治。愿他们带着见证起来。哦，神呢，也许他们身体健康，他们的魂却需要救恩。愿他们起来接受救恩，并带着救恩拿起他们所有的来征战。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伟大英勇的展示时，愿他们帮助驱散仇敌，让仇敌被打败。父，我祈求你应允这祝福，奉基督的名给每一个人。我们继续低头。我不知道在场是否有谁愿意举起手来说，伯兰弟兄，能不能在这里做几张护照呢？目前没办法做到这个，但是否愿意举手说，伯兰弟兄，那借此我感恩，那让我听到阿诺多冯温克里德，难怪瑞士会有这种的感受。当我听见耶稣打破了死亡的锁链，他为我打破了捆绑的锁链，用了自己的血签署了使徒宣言，他为我在格勒格他受死，今天我就把我老我钉在十字架上，重新为神而活，接受他所赐给我的，在神的这伟大的军队中尽我所能的来征战，直到耶稣的再来。你是否愿举手说，神呢，我借着这么做作为给你的记号。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还有你哦，真是太好了。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楼上的有人吗？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姐妹，说得非常的好，主知道的。哦，当他看到这英勇的展示时，当他看到你，那在我们祷告之前还有别人吗？那还有其他人吗？神祝福你，很好， 非常的好，神祝福您年轻的女士，神祝福后面的女士，神祝福您先生，还有其他二愿意说我来，神祝福您姐妹，神祝福您年长的女士，神祝福您，太好了。那我确实相信我神祝福您弟兄的很好，我现在向我的造物主举手说，神啊，我爱你，神祝福您和人姐妹，我也看到你的手了。哦，那是不是是的弟兄，那现在你就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在你离开这建筑时你就是个英雄，你出去为主耶稣做点事儿，你们难道不都想这么做吗？有多少人想要这么做的说阿们。那听见，那不就先，你们都知道我喜欢打猎，那我是个猎人，那并不是为了猎杀猎物，那只是为了进入森林独处。那我马上要离开这次聚会了，那我必须要离开。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有一次在缅州北部或现不是尔州，那就在我们结束聚会为这些人祷告之前，那我非常的喜欢打猎，那我以前常和一个人一起打猎，他是个最残忍的人，我的真是冷酷无情，他会杀死小鹿母鹿，那所以他能够抓得到的东西呢，还有非法的等等。我说你不该这么做伯特，他说传道人你的心太软了，那么这些人就是这样，那么心太软了。有一天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小哨子，那他给哨子发出声音，就像一只幼鹿在哭，也是很小的小鹿的哭声。那有一天当我们去打猎时，那他吹响了这只哨子，就像一只幼鹿在哭。当他这么做时，在一小片开阔的地的对面，一头美丽的母鹿走了出来，棕色的大眼睛闪着光，在鼻孔张开，耳朵竖了起来，走到了那片的开阔地。我正站在这身后，我说别这么做伯特，不要这么做。他举起上了膛的枪，他通过步枪的瞄准镜瞄准了母鹿的心脏，准备射击。母鹿听到了那只小鹿的叫声，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去救那只小鹿，那只有麻烦的小鹿在哪里。那就在那时，伯特举起枪准备发出致命的一枪，在他抬起枪时，那只母鹿看到了他，他发现了他，但那并没有阻止他，死亡没有阻止他，因为有只小鹿有麻烦了，在他寻找那只小鹿，那一声呼喊，那只处于危难的小鹿，我留意着他，我留意着，那他站在我的身边，那我在为他祷告，因为我爱这个人，虽然他内心残忍，但在这里面我知道他跟所有的人是一样的。有的时候那你想表现得很强大，但在内心深处那或许有些真正的东西，你生来就是要成为神的儿子。等我留意他时，在他举起瞄准器瞄准，把枪对准了母鹿的心脏，我注意他的手在颤抖，我看到他的头开始晃，他放下了枪，他冲到我面前抱着我说 Billy 为我祷告吧，我受够了，我再受不了了。有什么？他看到了那只母鹿英勇无畏的表现，看到了那种英雄的气概，但他看到那只母鹿直接走向了死亡，因为小鹿在呼喊，有只小鹿遇到了麻烦。哦，弟兄，今天的世界多么的渴望看到真正基督教的展示，看到那种无论面对死亡、批评或其他任何挑战，却仍能够接受主耶稣的真正的英雄主义，能够挺身而出成为十字架的战士。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今天下午许多人做出了他们的选择，有一打或两打的人举起了手，表示他们今天想接受那个位置。当那只母鹿听到了孩子的叫声，他就去面对死亡，那就因着你的怜悯拯救了他。父神啊，我能听到在哥哥他这羔羊的喊叫声，这是我寻求渴望渴求。哦，我看到主的小孩子们正在死去，撒旦把他们捆绑了，他们中有的生病，有的受苦。哦，神啊，那罪恶世界的呼喊，那些被魔鬼困住渴望得释放的人们的呼喊，他们的呼求怜悯。哦，神啊，求你从这次聚会中差遣传道人，从这次大会中差遣他们，就带着新的意向走向施工场去赢得灵魂，愿他们带着如此勇敢的英雄主义而去，让基督至高的宝血 在他们的血管中流淌，就像过去一样，被重生的伟大的神迹所改变，差遣他们作为十字架真正的英雄，愿他们前所未有的去传讲，愿母亲们成为真正的母亲。神啊，愿他们解雇保姆，远离酒吧，扔掉香烟，穿得像真正的母亲，做真正的母亲。主啊，求你应允。当他们听到各处青少年犯罪的呼声还有所有的困境时，愿父亲们成为真正的父亲。主啊，哦神啊，保守他们远离酒吧和台球馆，让他们放下那些肉身头脑的武器，而拿起圣灵的武器走出去，像前所未有那样的去征战。祝福每一个举了手的人，祝福那些已经信服了却没有举手的人。主啊，愿我们都蒙你的祝福，使这次大会成为最伟大的聚会，因为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们。若是人真的感觉很好，只要说出啊。那如果你愿意，那有管风琴或钢琴给我们起个调，起恩典，让我们像前所未有的那样的歌唱。你不觉得在这道之后真的像被洗刷了一样吗？真的让你感觉很好，多少人感觉得很好的向神举手。哦，太好了，现在我们一起来唱起恩典何等甘甜，我罪也得赦免，前我失策今被寻回，下眼今得看见。若神愿向我承诺说，伯兰弟兄，当我离开这会堂时，我去那找一个秘密的小地方，重新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因为我听到了外面那些人的呼喊。到那日，我想让神把我带到那，并说做得好，我忠心良善的仆人。我听到了那呼喊，看到了我所生活的日子。一旦可与神独处，我就再次奉献我的生命。你愿意这么做吗？请举手。太好了，我们必会有一次真正的聚会了。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心之时寂寞恩惠，真是何等宝贵。许多危险试炼网络，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旅途不惧，梦萦归回天家，将来昔年圣徒欢聚，恩光爱意千年，谢颂赞在父座前，神往那日快些。我们看到了美美的公会的弟兄姐妹，那坐在进行会的旁边，那长老会的信徒们，让我们把手伸出去握住他们手，跟他们握手唱。我多么爱耶稣，哦，我多么爱。没错，每个人都来握手，说神祝福你，林社。 没错，做一个真正的领袖，每个人，没错，楼上的，那很好。因为他先爱我，我永不离。让我们向他举手，我永不离开他，我永不离开他，因为他先爱我。这是不是让你觉得轻松了很多？甚至觉得现在就该出去祷告，要今晚回来起来极其丰盛的恩典。你要这么做吗？你会为这些的伟大的事情而相信，相信神会从各处带来魂医治有病的和受苦的人，并给我们真正的祝福吗？神祝福你们。今天下午能跟你们大家在一起，我感到非常的快乐，也稍微放松了一下。如果神愿意，我们今晚八点会继续讲道。那我现在那确认祷告卡会在下午六点半在这会堂里边发放。那 Billy 那伍德弟兄 Jim Leo 等人都会在这里啊，六点半那祷告卡会来分发。那你们生病和有需要的人一定要来，带上你们的亲人。那么要为病人祷告，那首先我们会讲道并做祭坛呼召。愿主真正的祝福你们，也为我祷告。现在我把聚会交给我们蒙爱的牧师波斯弟兄。